第八二，孙维新谈天不谈地，来，维新兄，
哎，
我们不谈政治啊，
哎，
我们谈110亿年，不，110亿光年以外发现水分子，连这事儿我看是蛮重要的。
对，
我得，我们干嘛跑到110亿光年以外去找水分子？
人家不是这几亿几亿的都弄很远吗？
嗯，这表示我们可以在110亿光年以外找到水。
对，那其实很重要，就是因为水分子啊、
嗯、
对于生物的产生生命体的活动很重要。
嗯，
我们以前曾经提过，我忘了提过了没有啊，有些人说，那你如果在二氧化碳在液态的情况底下，它是不是也可以有液体、
嗯、
但是问题呢，你二氧化碳如果是液体的话，温度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低的温度底下呢，不适合生命的化学反应运作。
嗯哼，哎，应该说那么低的温度底下不适合碳基的生命、
嗯、哎呦，
是吧，
对，大
如果你是硒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基、啊
哎、
那说不定也就 不同的定义之下的各种生命是不是有可能？
不过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一般的化学反应，因为化学反应生命的一连串的活动跟发展也就是一连串的化学反应，
是，
那一般的化学反应呢，大概都需要在某个温度以上，在液态的环境里面比较适合发生的。
嗯哼，
那所以呢，我们相信是说水其实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适当的温度，然后液态的环境。
嗯，
那在110亿光年其实蛮远的。
嗯，
我们现在的了解，就我们这最简单最简单的宇宙学吧，那137亿年是我们现在宇宙的寿命。
是，
那这137亿年呢，相对的就是137亿光年是宇宙的大小。
嗯，
我们只是粗略的来说。
是的，
所以137亿年的光年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宇宙的边缘了。
嗯，
但是呢110亿呢，也就非常非常接近这个边缘。
嗯哼，
能够在那么远的地方透过无线电波望远镜，
是无线电波望远镜，
无线电波望远镜、
嗯、
看到的水分子强烈的发射线呢，其实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
啊、
代表是说宇宙在很早很早的阶段水就已经出现了。
嗯哼，
但这其实有很深的意涵，如果我们把它推而广之，无限上纲的话，
是
水分子在那么早的机会，那么早的年限呢就出现的话，那它在过去的110亿年里面，从110亿光年到现在走了光走了这么110亿年里面，
是了，
它可能在任何地方都会有出现的机会。那只要有水出现的话，如果结合到恒星旁边的行星上面去，
也就是说宇宙发生生命的几率又增加了很多很多。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节目里好像说过了，说地球上的水，当年我们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地球上的水的来源我们教科书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火山爆发。
嗯哼，
英文叫做 outgassing 就是你把 gas 喷出来。
嗯哼，
outgassing
是，
那结果喷出来主要的是二氧化碳加水，二氧化碳的分解以后成为我们地球上的氧基的大气层、
哎、
水呢就成了我们现在的海洋，但这是我们那时候的标准答案，现在已经不对了。现在更甚嚣尘上的说法是，水，地球表面70%的水呢，绝大多数是早期彗星撞击地球所带来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彗星撞地球啊，大春兄啊，可能回去也要跟小朋友讲讲，不要太担心
啊，
要用一个不同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极有可能很多游泳池掉到我们地球上来，所以要这么跟他告诉他啊，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对，往下砸的过程中呢，带来的水，
那
这个水是彗星带来的。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代表在太阳系的形成初期，中间的太阳出来了，但旁边的灰尘云盘里面呢，有好多水存在。
所以从outgassing 变成 inwatering 啊，
您很会发明。如果水是这样子来的话，那如果我们又能在110亿光年以外的环境看到水的话，那代表可能很多形成恒星的四周的环境里面呢，都可能会有水存在。
嗯，
那这些水如果它的形式是汇合的、彗星呢撞到了它旁边的行星上面，那就会像地球一样产生大量的海洋。
是，
那说明就有希望了
啊。好的，接下来，哎，对对对，我刚才忘了问了，这是哪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发现的？是德国是吧？
嗯，
啊，德国那个上百米的那个 Eiffelsberg， 是那个电波
Eiffelsberg， 对。
那么它就是这个望远镜，可以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电波望远镜？
哎呀，电波望远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大耳朵了。不像我们光学望远镜，你是个圆筒啊，或者是说你两面镜子，电波望远镜其实是一个盘面。
嗯，
大家看到我们在屋顶上摆了个小耳朵， 6米8米的小耳朵，
是，
其实也就是一个电波，怎么讲，电波接收器。
嗯哼，
那我们讲电波望远镜呢，说是望远镜，其实它就是一个天线，
天线，
小耳朵这样的天线。
嗯哼，
然后这天线转到哪儿了，你就能收到哪边来的无线电波。
嗯哼，
但是为什么其实在台北天文馆呢，在很多国外的学校，他们就拿学生来组装这个小型的天线
啊哈。
那当然你最近，哎，很好玩的是什么，离地球最近最明显的两个电波无强烈的电波源啊，一个是太阳，
是，
另外一个是想都想不到，银河中心。
银河的中心，
对，
我们这个银河的中心，
我们银河的中心。
嗯哼，
太阳其实一个正常恒星啊，不应该有强烈的电波发射的。
嗯哼，
我们看天上所有的其他的恒星都几乎相比于它的可见光啊、紫外线什么啊，它的那个无线电波真少之又少，微乎其微的。但太阳因为我们离得近，
是，
所以太阳四周的它发射的这些无线电波呢，我们还侦测得到，还是个强烈电波源。银河中心就有趣了。
嗯，
我们以前讲过好多回，可能有个黑洞。
是的，
黑洞存在两三百万个太阳质量的黑洞，物质掉下去的过程中，各种辐射都出来，无线电波也很强。
嗯，
那有趣的是什么？哎，德国人，你讲到德国了，有意思了。
嗯，
他们早就知道银河中心有强烈的辐射源，二次大战就知道。
哦，
所以呢，他知道英国的雷达跟英国的电波天线会摆在海岸边侦测它的轰炸机，
嗯哼，
跟它的飞弹。
是，
英国的，所以英国电波天文学很发达，因为它就被逼的就去侦测德国的轰炸机啊。
嗯嗯，
德国的轰炸机呢，就会挑选一个进入英国的角度，使得银河中心在它的背后。
哦，让银河中心那个强力的电波源来干扰这个英国的雷达。
那完全正确。
哎呀，太厉害了！那是一个什么角度呢？那应该不一定吧，
不一定，对，他们会知道什么时候银河中心，即使在白天啊，银河中心走到什么地方了，他会算得出来的。
是，
你都从那个角度进来，你背后就是个强烈电波源。
嗯哼，
所以雷达本身就被 jam 了。
嗯，
天文学也被拿来打仗了
啊，是非常厉害的啊，这德国人啊。
对，
接下来我们看看也是一个不让的国家啊，俄罗斯。俄罗斯2009年的太空计划出炉了。
嗯，
显然普丁一马当先回来继续当总统，是吧？
大家就已经讲话撂在那儿了哈。
对了，那2009年的太空计划到底是什么呢？
它有包含了39枚运载火箭呢，
嗯，
把各种各样的卫星打上去，当然里面少不了军事卫星，但也有一些科学研究的东西哈。但我觉得很好玩的，像通讯啊、气象啊、海洋啊、灾难这些的也都有
啊。
不过他们有一个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是，
这个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啊，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
嗯，
美国人不是有 GPS 吗？
对，
欧洲人有 Galileo。
对，
中国大陆有北斗。
对了，
北斗系统，
这都是它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对，所以说得很好听哈，这些都是在平时的时候提供地面的人们啊、车辆啊，
嗯，
卫星导航通讯使用。但是呢，一旦局势有变，
嗯，
马上就有它的军事用途了。
是，
这是为什么当初美国人说，哎，我们的发展的 GPS 大家用就好了嘛，何苦在每个人都发展一套导航系统。
对，不那到时候跟你为敌的时候你就不让我们用了，对不对？
对对对，就这话。
嗯哼，
所以我觉得，哎，回头看看，哎，那在搞什么呢？这是，
所以有两枚这个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卫星叫什么呢？
就是 GLONASS。
GLONASS。
Yeah， 它是譬如说 Global 的 Navigation System Satellite 这样子、System， 全球的那个卫星导航系统。
是，
所以看起来每个国家如果它对太空还是有野心的话、都必须要发展自己的导航系统。
而且好像连俄罗斯国际太空站那太空人也要增加成6个人。
以前我们讲的，哎，我记得过去好几年呢、咱们讲的太空站上换人的，常常一个太空梭上去，美国人那时候还不能发射太空梭呢，
是
刚出问题的时候，就是靠俄国的这个 Proton 质子火箭发射另外的他们的太空梭上去换人，每次就2个人。
是，
两个人在上面其实真的很孤单的。
嗯哼，
太空站可以设计可以容纳很多人的。
嗯哼，
所以他们现在有6个人上去的，代表的是说太空站上大量的设备都可以同时被使用了。
而且4个人打麻将有2个做梦的，是吧？
2个人准备临时点心。我这样我觉得很好，因为当初2个人在上面好像只是在顾家、
对，
只是在顾这个厨房啊。
6个人就可以发动战争了。
不过6个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让学生啊有一个活动是天文生物学的讨论会啊。
哎，
让我们的大一大二的学生参加讨论啊，看怎么样在寻找天文生物或者地球极端环境底下的原始生命啊。学生就会找过去像生态圈，
嗯，
亚利桑那他们做 biosphere， 也就是说自己做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嗯，
然后呢，生态一号失败了，生态二号呢，弄一半还会有生态一号的原来参加人员去破坏生态二号。
哦，
在美国的 Arizona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观光景点了，
嗯嗯，
但是两次任务都没有成功。他们希望做一个完全隔绝于地球的生态系统的，
在地球上，
在地球上，
嗯，
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做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那里面的人能够自给自足，有他的植物，然后有他的生活，有他的那个食物的来源。
嗯，
哎，你这样你真的做成了以后，我们才有资格谈得上哪一天到火星啊，到什么地方去做一个人类的殖民地嘛。
嗯哼，
但是两次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两次都失败了？是第二次是因为你第一次的人来破坏吗？
那是一回事哈，同时第二次的人他自己里面闹内讧。
哦，
所以我在觉得孤立隔绝在外头啊。恐怕人不但只有技术跟物质上的问题，心理上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桃花源如果真的成为一个事实的话，
嗯，
那么陶渊明笔下的那个晋朝中叶那武陵人进到了桃花源去，应该看到的是一片杀戮战场，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当你的数量够大了以后，产生了足够的多样性，我觉得不止生物要多样性，
嗯，
我觉得文化跟人的相处也需要多样性，
是
它才能够让它的压力得以疏解。
嗯，
否则如果你每天磕头碰脑的看到都是这些人，
嗯哼，
然后都是这个环境，我相信心理上那个无从排遣的压力是很大的。这是为什么我看到了中国大陆啊，我们合作的国家天文台的同仁们，嗯，他们不是说到南极去吗？
是，
哎，在南极茫茫大海上已经航行要一两个月了，你到了南极中山港下来了以后，
嗯，
还得搭22天的雪地车才能到动物 A 的那个站。
嗯，
22天你放眼看过去，
是
景色大概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你上一回讲过这个，你知道从上回到现在，这个你讲的这个场景，对我来讲不是科学问题。一个人打从结婚以后，但碰到的状况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家庭的隐喻嘛，是不是？啊，
我没说。
没说啊。好了，美国太空飞机成功试飞。
啊，
这个给我们带来一点什么样的希望呢？
那就也倒不是很，我觉得好玩的是什么？太空飞机啊，那个票价，
嗯，
还好不贵
啊，
20万美金，
便宜啊。啊，太便宜，
几亿都
不认为，没什么好做。
我跟你讲，现在我们讲天文啊，
嗯，
很吃亏啊。
哎，
我们在课堂上啊，讲到几亿光年的，几十亿个星球，
嗯，
同学们都不惊讶了。
对了，
这个是
胃口搞大了，这个叫做 diminishing return。
哦哦哦，
叫效果正递减。
对，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说老师几十亿都不当一回事了，嗯，你讲这些星球有什么意思？
是，
20万美金，难怪大专兄也不看在眼里。
不是不敢看在眼里，你讲什么一眼看不完啊，青海的草原啊。
对，他说，对，他这个公司也是民间公司，美国他自己研发出来的，
嗯，
所谓的白骑士二号
啊，
White Knight Two， 他试飞了，在加州的 Mojave，
嗯，
Mojave 是一个洛杉矶北部的一个大沙漠啊，
是
在那个地方试飞。那试飞的目的的是为了以后将来能够把人类带上近太空了。
嗯，
我们也不能讲太空，因为太空飞机啊，你也没有办法真的走到
外太空
去。在近太空，其实我想回到以前的问题上啊，以前在我们当学生的时代，那个时候一个近太空的飞机就已经是非常非常耀眼的，只不过它不飞到亚洲来，
嗯，
在欧洲，
是
我们说的是
Concorde
协和号，对，协和号，那就已经很精彩。就你如果到了这近太空或者次太空的地方啊，那个大气层比较稀薄了，你的速度可以变得很快。
嗯，
所以我想他们想体验的也是这个样子，也希望把航空交通改成新的面貌。
可是2007年八年间，那个协和号就停飞了。
对，
现在又来一个White Knight Two 白骑士二号，这意欲何为？
他其实是想跟太空船结合了以后呢，未来要搭载6个乘客，为什么要20万美金？我想人数少也有关系。
没，6个乘客不就刚太空站上的6个吗？
哎，
啊，
他如果能够到近太空啊，这么200-300公里的地方，他其实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嗯，
但是呢，他这个飞机，我想跟 Concorde 很大的不同是 ，Concorde 是个商业飞机。
嗯，
它起降的时候啊，虽然看起来非常优雅，我在罗马看到过一次。
是，
它罗马、巴黎、纽约、伦敦这几个城市飞的。
嗯，
我在罗马我不是坐过哈， 那么在机场，哎，我跟你说过没有？我们在 NASA 工作的时候呢，
啊，
出去出差也都是搭经济舱。
是。
那有一个同仁就能够搭到康库的。
哦。
是为什么？原来他在纽约跟伦敦，他安排了两场会议。
嗯。
两场都是关键的会议，必须要他出席的。
是。
时间又是如此之近，以至于他需要搭康库才赶得上。
哦这个科学家也还是有本事，就是有本事，是吧？
哎，对，有本事，有本事。
不 ，Concorde 的关于这个协和号飞机，他们说这是法国人设计，毫无疑问，法国人迷信这个。
对，
大鼻子，
对，
是吧？那演员大鼻子，
对，
戴高乐大鼻子，
嗯
，Concorde 都是个大鼻子。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台大物理系的孙维新教授在我们的现场，维新兄。
哎，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新闻有意思哈。
哎，
奥巴马要登月啊。
哎，我觉得政治领导人看事情的高度就是不一样啊。
是吗？
对，他只要看到别的国家啊要先去了，他心里头就嘀咕，就犯嘀咕，总是要会觉得备受威胁，是不是？
嗯，像中国在太空科技上在过去这几年的发展啊，以及显示的对于月球的觊觎之心，这个让奥巴马哎他痒痒了，你看看啊。
对对，不过其实当初啊，我们说 JPL，
嗯，
美国的 JPL 喷射推进实验室啊，他们做了好多火星任务啊，后来新的太空总署这个 Griffin 上任了以后，他跟 JPL 有一段梁子嘛，所以呢就把火星任务交给别的地方去做。
对了，
那说一句名言，说 JPL doesn't own Mars， 你并不拥有火星的。
是
同样的话呢，我们也奉赠给美国人，是 American doesn't own
moon。
嗯呀，对，月亮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抢？你当然也考虑到国家的整个经济资源的配置了，但是奥巴马上台了以后，我在想怎么领导人上台都是这个样子。
嗯，
好大喜功的四个字又浮出脑
嗯哼
脑海了。
可以更具体的描述一下他这一回准备要合作啊，跟那个国防部和航太总署合作进行的登月计划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吗？
对，他希望这也是本来 NASA 呢自己做自己的。
嗯，
NASA 对军方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好感，军方我们讲的 DOD， 但是国防部自己所开发出来的火箭呢常常被NASA 拿去使用，
嗯，
尤其是大型的，因为它像 Delta Four， 以前我们看到是 Delta Two， 三角洲啊，三角洲四号火箭，嗯，那现在看到是 Delta Four， 也是运载能力大大增加，它可以送很大的卫星上去的，
啊，
还有擎天神五型 Atlas 系列，从它当初的洲际飞弹一路改过来的，
是，
那国防部有这样子的发射能力，那奥巴马的小组看起来好像是说，那就直接来使用DOD 的火箭了，
嗯，
国防部的火箭
是。
那你 NASA 的做了任何登月了或者什么东西的，你马上有现成火箭可以用。
嗯嗯
，NASA 当然希望自己来搞，
是，
因为你火箭交给了别人，那等于大笔的生意就出去了，
是，
你大笔的研发经费跟人员的位置也就没有了。
嗯，
但是呢，我想美国人的想法是说，既然国防部有了火箭，你就让 NASA 直接把它的卫星摆上来，这样子一方面省钱，
嗯，
一方面可以赶在中国前头。
嗯，
希望大陆在登月的时候呢，上面有个美国人跟他说：“哎，才来啊，
欢迎，是吧？”
对呀，
哎，这个美国民间国家安全研究机构有一个这个机构啊，叫做 CNA， 它有一个资深的亚洲分析师，翻译名称叫陈迪恩
啊。
他说，如果中国派太空人登月，并不会影响美国的安全。但是这可以说明中国在太空领域的熟练度已经和美国并驾齐驱。他是不是听我们节目听你说过？
啊，可能吧，可能吧。
啊，
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子啊，就是你真的说太空人登月了一次两次，
嗯，
那怎么讲？那技术是不错，但是呢，说老实话，美国那个经验，长期累积的经验啊，那恐怕是无人能敌的。
是，
就是你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三四十年里面累积的各种各样太空任务的经验啊，
嗯，
那不是别的国家用知识可以换的，金钱可以换得来的。
是，
所以中国大陆，你说即使太空漫步， 在太空里头挥挥手啊，挥挥国旗啊什么的啊，是很不错。
这个它那个民族意义比较大啊，民族主义的意义比较大。
哎、对，不单是对自己本国的人民民族意义很大，对于美国的国民的心理上压力也很大。
嗯哼，
所以这是为什么奥巴马，你看每一样东西都要管，你连这个你都还没就职呢，
是，
连这个也都要管。
嗯哼，
所以到底要那个航太总署 NASA 的署长位置能不能做得牢？恐怕还是得看他能不能迎合得了新任的总统心里面对太空开发的想法。
嗯哼，另外这个NASA 的精神号和机会号从2004年的一月差不多现在整整是五年以前了哈。
哎，对，
这个登陆火星本来说让他们干活干三个月的，搞了五年。你看看这个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
哎呀，没有想到他们真的很结实，能在寒冷的行星漫游五年。
嗯，
他们到冬季啊，火星的温度是很低的。
是，
而这两个车子用的又是太阳能板。
嗯哼，
其实这个待上五年呢，在过去早就已经有历史记录了，在1975年、1976年的时候，Viking One 跟 Viking Two，
嗯，
那两个太空船呢，一边绕着火星的轨道，一边丢下去两个登陆艇，分别两个登陆艇落下去。都成功的降落了，
是
在火星的表面，每一个活了六七年，另外一个活了四五年。
嗯哼，
那都是用核能的
啊，哈，
用核能本来就不用担心寒冷的冬天了。
是，
那今天这个精神号跟机会号呢，还能够用本身的太阳能板活到现在，那其实真的是很让人难以想象的。
嗯嗯，
不过其实哎，我不知道说了没有，有一个太空船呢，精神号上去了以后，头半年他的右脚膝关节就出了问题了
啊啊，
然后右前脚出了问题，有六个轮子，
是
右前轮卡死了，不能动。
嗯哼，
那科学家想的办法也很不错，他们真会发挥创意的。你右前方那个轮子往前走特别重要，卡住了以后呢，影响运动很厉害。他们从那以后就把那个精神号倒过来走。
哦，
倒过来，所以那个坏了的那个轮子拖在身后。不但拖在身后呢，走起来比较方便，而且它的坏的轮子卡在地上了，拉出一道深沟来。
嗯哼，
你在地上拉了深沟以后呢，掉头还可以研究深沟里面的东西。
对了，它等于刨了坑了，
哎，对对对对，
做地质的勘了啊。
对，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经验跟知识，就是这两艘太空船老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而且就是上面所积累的灰尘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奇怪，怎么都不弄个雨刷哈？
不，当时是没有想到吗？还是
没有把这个当作是一个会致命的问题。当时想三个月里头根本就
碰完就算了。
哎，对对对，没有想到走上了五年。
嗯，
这是为什么每次说过那两个小车子啊，看到小风暴来就好高兴，跑到里头去转一转，吹一吹。
啊哈，
对，
是的。哎，终于有了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这个消息了啊，
行，
是吧？
哎，
这个陆林彗星，
嗯。
陆林这两个字好熟啊。
对，陆林是
这跟您很有关系，是不是？
跟中央大学非常有关系。
嗯，
过去在那儿服务。
嗯，
那陆林天文台是台湾的主要的研究性的天文台。
是，
那在2007年陆林彗星呢被天文台发现了。
嗯，
当时原来还以为是小行星的一个天体，那后来发现是彗星。
嗯，
还有尾巴的，所以很难得。这是为什么在今年，也就是2009年全球天文年的时候，
嗯，
这个陆林彗星绕回来了，它大概在本月十号通过，
一月十号，
呀、yeah, ，就在一月十号通过，
那就是下个礼拜，
呀、yeah, 嗯，不久以后
是
通过近日点，2月24号呢比较接近地球，
嗯，
所以绕过近日点是速度最快的时候，
这是它被发现之后第一次接近我们地球，
嗯，
对吧？
对 对, 对, 对，
回来陆林也就回来中央大学娘家。有这个意思吗？
哎，对对对，就刚好是这个时候啊绕过来、嗯、所以大家都想的是二月份，
嗯，
中央大学有计划了，二月份的时候呢大伙儿上山去，
嗯，
透过望远镜呢看看陆林彗星，说是它可以亮到六等星以内。
嗯，
亮到六等星以内呢就是在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到的范围。
是，
但是即使四等五等啊，以现在的都市化的情况很困难。
嗯，
我们一般都市里能够看到晴朗的晚上，你到了乡下能看到三等星就不错了。
所以这个能够看到这个陆林六等星，嗯，那个机会要有多大？还有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式，以及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工具呢？
大家我想可以看那个中央大学的网页吧， 我
你的意思说还是宅在家里头上网？
哎，上网，对对对，因为你得看到它那个按照日期所标出来的位置，在什么哪一天的时候，它走到哪一个星座里头去，所以按照那个星座呢，晚上出去看，拿个小望远镜，双筒的其实就行了，赏鸟的双筒就行了
啊，
就看一看，然后呢，看到一个小光点儿，后头拖个尾巴。他
绕等一下，等一下，我没弄清楚，你是说让我拿着双筒的望远镜，
哎，
坐在我们家的电脑前面，看着荧幕吗？啊，看着那个 little digital little figure。
对，荧幕会变大一点。你在荧幕上先找到说这个鹿林彗星呢，
啊，
现在今天当晚上在哪一个星座里头？
哦，
然后带着一个星座盘，市面上的30块星座盘不太好用。你如果到台北天文馆或者这些有一些业余天文学家的网站呢、啊，他们有张贴了每月星空，
是
那个图大得多
啊，
把它印出来了以后呢，带到夜空底下去，带个小的红色的望远镜，拿红纸包起来的望远镜，
是
那可以一边对照的星图，一边辨认星座。
啊，带台灯嘛，
台灯太亮，
你看不，那你要看地图怎么办？
哎，就拿个小望远镜哈，前面拿红纸包起来，
哦，
这非常专业的做法。
哦，
打开红光，因为红光对我们的眼睛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哦，
否则你打那个黄光照，手电筒一照，光看那个星图，然后再抬头一看，天上什么都
花了，
花了。对对对，所以找到了天上的星座以后，辨认好星座了，看看在哪里。
了解了，你认为我会那样干吗？
哎，你大概在望远镜。在电脑前头看望远镜是吧？
看了个半天，哎，荧幕脏了。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外星人注意，地球人注意，那么全世界全宇宙最好听的天文节目现在开始来。我们第三段啊，前面怎么样？这里还有一个跟台湾有关的嘛，原住民族是吧？
哎，上太空了，
太空，这是怎么回事？
哦，中央大学鹿林天文台呢发现了很多小行星啊。
嗯，
那所以现在有两个小行星的命名权
啊。
那过去已经命名过中大了，
已
经命名过嘉义了，
是。
那现在自然回到了南投跟阿里山当地的原住民族，也就是邹族，
是。
所以呢，中央大学会在一月份，就是本月份了
啊，
14、15两天，帮在阿里山地区帮邹族小行星举行命名仪式。
他已经发现了是吧？
而且发现了，
什么时候发现？
他不但发现了，就前两年都发现了。
嗯，
发现了以后呢，啊，还要再报到国际天文联合会去。
嗯，
确认了它的轨道以后，
是
你从行星轨道啊，国际小行星中心那个地方确认行星轨道，的确是你发现的，过去没人看过这个东西。
嗯，
然后你就可以呢拥有命名权。
是，
那鹿林天文台已经有将近的30个小行星命名权了。
哦，
当然小行星是比较小的，
嗯，
可是有了命名权了以后，你就可以好好使用。
啊、uh-huh. ，
过去的有了嘉义，我们想说总有一天会到南投的。
哦，嘉义也已经是天上的一颗。
哦，对，过去还有温世仁，还有郑中华。
哦，对，
这几位，对，
这个我记得。
对，
就是有个人，也有族群，也有地方。
对对对，这几位都是对科学教育是有帮助的。
有没有孙维新呢？
哎，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
还没有。
对，好，宇宙人注意，地球人注意，迟早有一天你们要以孙维新来命的。啊，命名小行星啊，
敬谢不敏。不是你邹族了，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原住民助理啊，在天文台其实帮忙非常大。
是，
当时中央大学呢，在鹿林山天文台呢聘了4位
啊
邹族的原住民助理
当向导
啊，不是照顾整个天文台
哦，
食衣住行，所以无论是山上补给啊，然后还专门有一个原住民助理是到了嘉义去学烹饪班
哦，做饭做菜，
对，山上的厨师。那还是有执照的厨师呢，
是
上山以后呢，吃的也好，睡的也好，这些助理其实都蛮认真帮忙的，所以邹族助理在山上表现很好，
是怕他们给吃了，给你下点药，所以赶快给他命名一下，是吧？啊，我还有个办法，我将来生个孩子，命名叫张邹族，那么他也拥有一颗心了。对吧？这也是个办法。
哎，有道理。那其实你
孙南头、
张恒、张艺行、 张守敬，这都行，都已经有了。
嗯，好，
大师兄的办法好哈。
好啊，
不要自己去争取。
对了，也不会自己去发现，是吧？
对。
啊、嗯，来，接下来就是今年的2009年的天文大事。
哎，天文年我们有好多活动，但那些呢，我们搁在后头。好像我听大真兄讲啊，
哎，
到了除夕前后，能够有那么一丁点时间，
哎呦，
让我跟
多呀，有一个对时的1/12，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维新兄要跟陪我们过小年夜或者大年夜。
对，那个时候呢，再好好跟各位报告我们全球天文年的整体规划，因为好多东西希望大伙儿来一块来参加的。
嗯，
但是我们现在先跟大家讲一讲天上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哎。
有日食，有月食，有流星雨
哦，
还有彗星也来
了。哎，对了，1月3号刚过去哈，有这个象限仪星座和流星雨极大起星座。
对，好像但是听说天气不怎么样，
嗯，
这阵天气不好，所以也没有人看到。1月26号怎么样？
哎，1月26号日环食，
26号就刚好就是我们的大年初一了。
嗯，
因为大年初一就是朔。朔的话就是月亮刚好走在地球跟太阳中间。
嗯，
哎，我还得真的强调一下，日食呢是月亮挡住了太阳，
是
月食呢好多人以为是太阳挡住了月亮。
嗯，
我以前以为说着玩的。
嗯，
还真的有人会犯这种错误。
是，
其实太阳永远不可能跑到地球跟月亮中间来，
那烧坏了。
是啊，烧坏了。但是呢我们看得到半影月食，日环食是1月26号。
嗯嗯，
也就是月亮挡在中间，刚好挡得恰好又离我们远一点。
嗯，
所以月亮不够大把太阳遮住。
是，
台湾这个地方能见日末带食。
日末带，
日末带食就是太阳下去是顺便带着这个食的过程下去的。
哦，
日末带食有
是在黄昏之前，
黄昏的时候，对、
啊，
黄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么一点点日环食，它就下去了，
所以比较容易看。你要是日中带食，
日中也可以，日中就不带食了，它就日末带食或者日出带食。
哦，只有这两个。
对，只有日出跟日末，
嗯，
跟食有关的叫带食。
是，
但日中头顶的话，你看到环食就不错了。
嗯，
能够看到环食是不错，很好玩。
用墨片嘛？
还是要，对，千万也不要用墨片了，用那个黑白的胶带底片、嗯、
啊。
就跟各位讲一下啊，安全的观测的话，先到照相机店去，跟那个柜台小姐说，我要买一卷黑白底片。
黑白
底片，
跟柜台老板也可以，不是小姐，
对，
你老想小姐。
然后呢，你就当着那个小姐的面，把那个底片就往外一拉
啊。
充分曝光了以后呢，
他告
回去，告拿给他，他要认为你脑筋还清楚，愿意帮你洗的话，冲出来是全黑的，
是
黑白底片是全黑的，剪两节叠在一起的、
嗯，
拿着两节叠在一起去看太阳就很清楚了，
哎，
不怕受伤。
是，那底片还是要付钱啊，
还是要付，还是要付，不能说因为
这
不正常。
来，今天还有2月9号日半影月食，
半影月食比较麻烦，
嗯。
因为不容易看到它真正月食的感觉。所谓半影月食呢，是月亮从这个地球的一半的影子里面经过。
哦，
所以月亮的光它的亮度并没有降低太多。
是，
你是觉得它暗了一些。月全食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地球把来自太阳的光完全挡住，那月亮是个深红色的在夜空，那是很特别的景色。
是，
但是呢，半影月食的话，是月亮并没有挡得很完全，一半的光。还给大部分光落上去了，所以看得到月亮、
嗯、是剩下的从2月9号以后2月24号到12月14号今年很多天文的异象，不过要等到小年夜或者大年夜你再来跟我们说、
好
卖个关子
好，届时再见。